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第二季。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旅行观点，我所向往的特殊路线、脑洞大开的旅行目的地，跟着我的声音带你认识这个世界。欢迎回到旅游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如果你有在 follow 我的粉丝专页或者是我的 IG， 你就会发现，哇，我从这个四月初不断的在打卡，我在哪里？泰国。那上一次已经请少年跟我们分享了泰国，我前半段的旅行是在曼谷，那我后半段呢，这个旅行是在苏梅岛旁边的另外一个很小的岛叫龟岛。那这次我就很荣幸可以请到这一次旅行的旅伴黄小莫，我们先欢迎。
嗨，大家好。
小莫是在这一次旅行中我们才认识。
对啊，第一次遇到红安。
可是我们这太多话可以聊了，
因为他也很常潜水啊。然后其实我以前就看过你的 IG， 就觉得天哪，王美。然后没想到是这么好相处的王美。你也知道，
就是觉得以为王美
对，我想说会不会跟王美出去很难搞之类，就我自己比较难搞。
没有。好，那我要先跟大家介绍小莫是什么样的身份呢。他是一个非常关注于海洋的环境保育、永续旅游相关的。那原本是记者出身，那后来开始经营自己的部落格以及一些粉专、IG，
写书啊，
对，然后也后来也成为作家。
对对对，
书名跟我们说
哦，《海洋台湾大蓝国土纪实》，其实在写的就是台湾海洋相关的事情，这样子
感觉非常的有深度。
对，是跟经典杂志合作，就是一种万言书的状态。
哦，所以其实就是比较深入的在探讨关于台湾的海洋的事情，对不对？
但是有搭配很多漂亮的照片，所以就是那本书，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懒得看字，就是我们有非常多专业的水下摄影师，就是顶尖一流的照片。然后如果你真的想要更了解台湾海洋啊相关的议题的话，就可以再比较深入的看文字。不过因为文字也都是写跟旅游啊潜水相关，所以其实是还算深入浅出啦。
那个小莫因为这样子的工作性质和内容还有他自己关注的方向，所以呢潜水就是大概有300潜的资历。
对，因为我之前就是还想不开去跑去上潜水长的课，就因为想说要增加自己的能力，所以在就是在我在潜店有实习才会一直就是有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那其实我以前是很怕水，然后后来才因为一直下还要去考那个救生员的证照，才慢慢的比较不怕这样子。
啊，好激励人心啊。真的我说真的，因为少年也很怕水，但是他很有心想要去接触海洋，所以你这个非常好的例子放在这边，就是如果说是有证照然后按部就班的学习到比较专业知识，其实会越来越不害怕的。
对，因为其实你就会觉得海里的世界很漂亮，可是你会想说你不可能，因为你知道海里你不可能永远都叫别人救你，那根本来不及。
对，
所以你就是要训练好自己，就是可以自己处理自己的能力。所以我后来就去救生员，就是在海里一直游泳啊，然后吃水啊，然后老师教练们就是你就是会呛到嘛，然后教练就说那你就把水吃下去就好啦，
就吞掉。
对
对
对,
對, 對, 對，就吞
吞久了之后你就发现啊，好像也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在海里面最危险的事情其实是恐慌。然后你为什么会恐慌，其实是因为你对海里的环境啊跟这些知识可能不具备，你反而发生事情你会很容易恐慌。所以你要降低自己的这些恐慌的方式，其实就是让自己多一些更多的知识跟技能，那你就可以减少在海里恐慌的几率，这样子。这是我自己的方式啊，
我觉得讲的太有道理了。对，所以我们就要讲到这一次其实是泰国观光局邀请我们一起去到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前面最初就有一个条件的要求，就是我们大家要有潜水执照，他要找有潜水执照的人，而且呢这个潜水支数还不能太少，你不能是一个菜鸟。
对，
那就关于到后面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条件的设定，然后到底我们去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呢。那一开始我想说跟大家分享我们参加的这个行程，就是2023年的聚焦龟岛的活动。
这个活动其实很有意义。大家知道现在疫情啊解封之后，其实泰国是很认真在跟积极的推广旅游这件事，而且他们其实很早就开放。但我觉得这次泰国他们很特殊的地方是，我特别问过泰国观光局，他们说在他们疫情之后，其实他们有调高就是政府对于永续旅游、绿色旅游的这个重视跟宣传的比例。所以我们这次很酷的地方是，那个我们去的这个龟岛，它其实在苏梅岛的附近。有多难到达，就是可能比现在去南方四岛更困难，因为现在去澎湖南方四岛已经相对比较容易了。那在这么难到达的这个小岛，我们就是要转两趟飞机，然后过一个晚上，然后再坐一个多小时的船、两个小时的船才去到的这个地方。但是他们非常重视，就他们邀请了全亚洲的这个媒体还有旅行业者，我们大家就风尘仆仆这么辛苦的到了一个这么感觉偏远的小岛。可是你到了这个小岛之后，它并不是很荒凉，因为其实龟岛这个地方它发展旅游已经非常久了。它从1970年代有游客进入之后，到甚至他们之前其实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潜水基地，有非常多的潜水员是在这边就是投入他第一次投入海洋的经验这样。像我们这次去的这个度假村啊，
对
Ben's Diving Resort， 它其实曾经它
有自己的那个潜水中心，然后它也是发照率超
对，它有四个泳池嘛，我们去那里。然后我后来看了它之后，它大概是已经有20-30年的历史。然后它发照可以一间潜水度假村，它发照超过200,000张。
太夸张了，
超级，那200,000张一年10,000张什么概念？然后我就问我台湾的朋友，然后他
就说10,000张一年只有365天，你知道吗？
重点是他一间店呢、欸，光他一间店，然后那岛上有60多间店，然后我就问我说，那我们台湾的发照率大概如何？我们台湾发照率如果加起来全部有超过10,000张就已经全部哦，台湾的，
你说台湾的整个历史上面、哦，
不是不是一年度，当然现在因为就是潜水比较热门跟盛行，
全台湾
的潜水，
可是
加起来可能
Benz 就是1年10,000，
对，所以那个是很夸张的多。
Oh，
那当然现在台湾的这个就是潜水市场也有在起来，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哇，原来在一个这么不容易到达的地方，居然它潜水业已经这么的
蓬勃发展。
对
超级蓬勃。所以其实我觉得但是我们这次行程也不是说关注只是说潜水的问题，而是说在这个疫情之后，他们这个龟岛这个地方也重新去思考了，说我们能在这个岛上怎么做、让这个地方可以是长久的一块净土。
这其实很棒的地方是因为大家都会想要去海岛旅游，会觉得很放松、然后像龟岛大家其实会很喜欢去，是它的沙滩很漂亮，有没有、就是白色的沙，然后跟它的海滩走出去其实非常的浅，像我们、如果有看我们的照片，你就可以看到就沿岸的那个海滩，从高点上看下去是有各种不同层次的蓝色绿色。所以这个地方因为它很漂亮，可是你看看如果在台湾啊，就是很漂亮的地方，如果开发起来，就可能大家就想说，哇，要一窝蜂的去开发它。
对，
我觉得龟岛很棒的地方是，他们在发展这个开发的过程中，也有想到说要怎么样去保护他们这个环境，然后不管透过食衣住行啊、娱乐的各个角度，来去做到他们可以对这环境更好的方式。那像我们这次去参加这个聚焦龟岛，就是有比较多跟环保啊，或是绿色旅游做结合的这样。
对，其实那是龟岛上的人自己自主去发起的一个活动，然后请求泰国观光局的总局也来共享盛举、所以其实是你就想哦，这么偏远的一个岛，这个岛也不大，可能是小琉球三倍大。
对，这个岛大概21平方公里，然后就是小琉球三倍大嘛，那大概比绿岛再大一点点。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小岛，然后我们大家就已经有了想象，可是这岛上的所有人居然是这么一条心哦，想要去发展一个就是我们绿岛在推永续的旅游、永续观光的东西，然后要求这个泰国观光局来支援。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泰国观光局就哇努力的去邀请各国说，请你们来看看在疫情后、我们在这个环境的保护上面努力了什么东西，然后就请我们去。
有十几个办事处一起，像光中国就5个啊，然后日本有3个啊，所以其实是整个亚洲，还有新加坡啊、印度啊，然后泰国本身自己也有，好像越南我不太确定有没有，但是就是整个亚洲的这个媒体跟业者都到聚集到当地这样子。 就是一个很慎重，你想想看，我们把所有的人一起抓到南方四岛，
在这个岛上绿岛绿岛
我们可能吃不下来，一起抓到绿岛好像比较能够
比较像比较像，
但也 有点难想象台湾的政府来做这件事。
对
对、啊、
就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是动用了非常大的，
重点是他们就是那个龟岛旅游协会，就真的是龟岛旅游协会他们在组织这件事情，然后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然后你想想看台湾有哪一个离岛有什么协会愿意跳出来做这件事？
对，而且是 做到一个国际型的一个这个、所以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拿出了十成十的那种诚意，是希望去向整个亚洲各国去说明说他们是很努力在做这件事。
而且他其实也不是只有拿来做行销，因为其实他们在做这些事情已经做很久。像我们去的那间 Ben's Diving Resort， 他其实大概在至少十年前就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富裕中心，所以他那富裕中心可能就会做一些跟环境啊，然后他怎么样把他废弃物变成循环经济啊这一些相关的东西。然后像我朋友他可能十年前在那边考潜水教练的证照，然后他们那时候他就说那时候他们已经有在种珊瑚了。然后我们十年前，对啊，你就很难想象，
他们真的从很早很早以前，就是我们可能对于海洋都还不重视的时候，人家早就在做了。
对，然后像我们不是近海嘛，然后那个带我们近海的那个泰国女生，她其实也是来自泰国的其他地方，她就说他们近海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一起近海，不是只有他们一家业者，是岛上业者大家一起近海这件事，大概也做了五六年了，所以其实都已经累积到一定的能量之后，才有办法就是对外做行销，因为如果没有累积能量的行销会是一场灾难。
对，而且我其实最初我会在想说，哇，泰国我们大家都知道泰国的海岸线非常的长，然后它的离岛非常的多，好玩的地方又那么多，其实我一开始是真的心中会有个疑问，是为什么是龟岛。可是当我们去了解到龟岛他们做过这么多事情的时候，我现在就理解，对，当然是龟岛，因为这个岛上的人他们很专心在做这件事情，很认真，
而且很可爱，他们还是保持他们善良的初心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得，因为像在台湾如果很多的地方开始赚了钱，大家可能就会忙于赚钱，或是不一定会照顾环境，
或者是想要砸大钱盖更高级的度假村，五星级的什么东西，就是开始把钱砸在这个地方，但是环保的经费什么的，或者是造成更多消耗与破坏。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是维持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里，
他们也是有很好的服务，但他们会很好的服务之余，就是做好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照顾他们的环境啊，照顾他们员工，然后这一些都会做到，这是现在还蛮主流的做法。台湾可能就还在赚钱的这个阶段这样子。没有啦，没有啦。
对，因为小莫有在关注这个议题，所以其实整个台湾的关于海洋相关的市场，而且其实你关注海洋不只是海洋里面嘛，一定是陆地上的人做了什么事，这些垃圾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才会跑到海里去，所以其实你关注的范围就是从海洋开始往上，包含了陆地上的人们的一些行为。然后这次参加的这个行程是聚焦龟岛，安排了一些活动是可以让我们去体验行程的，我们参加了三个。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不是
我们超拼命在参加。
对，超拼命，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去走五天，然后前后扣掉两天在苏梅岛，
因为
三天，
而且我们要先讲我们去苏梅岛是为什么，大家都
说
去苏梅岛是去度假，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的交通时间真的太长，我们要转机，而且你在泰国会很担心那个，就是我们先飞曼谷嘛，然后曼谷再转苏梅，苏梅其实是它旁边最大的飞机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去苏梅你才进得了龟岛。结果我们在中间那个转机，我们就很害怕会有任何的班机 delay，那我们 miss 掉班机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五个小时的转机行程。所以其实哇，从一大早你第一天早上早五点就
对，
五点就出发，对，然后到机场六点 check in，一直到晚上我们抵达苏梅岛可以休息，那个已经是，
但这个是我们的考察行程啦。我有问我们一些业者说，一般的游客不用那么累，一般的游客他们会接的比较紧密一点，因为我们这次是考察行程，所以我们时间会拉比较长，我们还去看了饭店啊这些之类的，
去考察，
所以大家去，
然后我们到第二天才进得上，才上得了龟岛，可是我们倒数第二天就要离开龟岛，因为我们回来的行程又是一天嘛，
然后
所以你知道只有三天哦。
对，然后红安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网红，就是我们到 到了苏梅的饭店的时候，我想说哇好漂亮的无边际泳池啊，然后5:50到那无边际泳池，6:00要集合哦，等一下要看饭店哦，然后红安就已经立刻拖起来
马上换比基尼真的
我真的很敬业。
不是，因为我想说你知道那个泰国观光局的这个窗口特别特别的跟我说，这次能够我们配合去参访的这些饭店其实都是很需要帮忙去做推广，因为他们是蛮认真在经营的，所以我就说好我每一间都会写我答应他了你知道吗，我既然答应了以后我心想什么，我们居然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我真的想说这个泳池这么厉害不能没有照片，不能没有照片，
很漂亮。
对，然后我觉得同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专业摄影师，
对 Anna 他很厉害，
渤海旅行社
他就直接说我觉得你来得及，我负责帮你拍，我现在就先去找景，然后我就马上换笔给你冲出来然后就拍拍拍，大概拍了5分钟，然后所以其实我头发都没湿，因为根本没有下去，就是身体浸在水里面拍了一些角度不错的照片，然后因为他说我觉得这个景色已经 OK 了，我就马上冲上来换好衣服。
对，然后我们旁边都在旁边那个敲锣打鼓说红安你要好了吗，
对
所以我只能说他真的很敬业，
10分钟拍泳池
对，所以大家看到哇很多漂亮的照片，其实他是10分钟真的很优很赶的状态下还要很优雅，
然后接下来还要去那个参观不同房型知道吗，把衣服换回来，
所以大家看到我们那个优雅旅游的背后都是这里迅速
对对对，这
整个
真的是比较辛苦但是我们就是帮大家开发了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我们看了觉得不错的地方你们就是可以去住一个礼拜 relax 这样。
哦，所以离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趟就是前后2天就是去苏梅，然后在龟岛只有3天，但一天还参加了记者会，
对，
所以这2天的活动我们参了3家的3个行程是非常也是很密集在参加。
我觉得我们真的太猛了我们就是已经猛到就是剩下的时间就是要抓紧时间，比如说按摩啦，
有每天晚上一定要去按一下，
对，抓紧时间按摩泰式按摩，然后再抓紧时间吃饭，然后你们还超级认真抓紧一个时间去环岛
哦，对对对，
请司机在你们环岛路游，因为陆地上有很多个 viewpoint 就是可以看到好漂亮的
景观餐厅景观酒吧然后景观什么，它那个 viewpoint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第一个觉得哇很惊讶很漂亮，就是在那个岛的那个制高点，它有一个点可以看大概也是环170度啊，整个或环360度，就他们在很多景观很好的地方会有这些 viewpoint。 我们第一次去第一个的时候很开心，然后到后面我们的司机人超 nice 的，他去带我们去了非常多个 viewpoint 我想说为什么都是 viewpoint， 可是你就会发现即使是 viewpoint 在泰国他也会做出他的差异化，他不像我们就是都会复制你知道吗，我觉得在台湾就很容易如果都会是复制这样，但他们的 viewpoint 像我们去的第一个是它真的是景观很厉害，然后你可以看两边不同的海湾，然后第二个呢它可能是很可爱很适合拍照
哦，就有一些装饰的
love 啊爱心啊，然后跟因为我昨天去上了节目之后我本来想说秀他们 viewpoint 的照片，我想说应该很一般，不是很一般，就是像他们会在那种高空会放网子，有点像是让大家可以躺在那里，然后或者是他们会有一些就是在高空做的类似桌子，然后我们可以悬空坐在类似有点像是在半空中坐着，然后可以很放松的打电脑啊。
你确定你有放松吗？
有啊，
你知道很多人居高症在半空中就是怎样都不能放松，
就是我才发现这件事，因为我就是想说我在那边吃就是还蛮习惯的，所以你是会怕的吗？
我不怕，可是我在很多人怕。
对，然后我就把照片给了朋友看之后他们就说你这样不会脚软吗，我说所以他们其实有各种不同的特色，然后到了第三间哇超爱那个 viewpoint， 就是我们在陆地上就可以看到鲨鱼，
这个是很厉害，我觉得你们眼睛太好了，
不是是我们的导游眼睛，
你们就是可以在那个小岛的山上
对，
然后从那个岩壁上往下看，
对，
然后看到海里有鲨鱼，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计程车司机他是当地人，一定要找他，他真的很用心，
我会写在文章里面，
对，
因为他真的非常棒，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包车司机，所以如果大家要去龟岛玩的话
推荐他
就是包他车，
而且有多推荐，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好啊，他那么认真，他帮我们推荐的东西都蛮好的，像我们去那个 viewpoint 可以看到鲨鱼，也不是我们找的，他就帮我们找，突然他就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然后你看 那边有鲨鱼耶，然后我们本来还想说去潜水那一天如果早点回来我们就要去浮潜找鲨鱼，
就那天没有，那天
我们太累了，
因为我们潜两潜，那个司机我会写在文章里面做推荐，大家去龟岛玩真的要找他，
他真的非常赞，然后我们最后想要帮他 promo 想说跟他加个 line 啊什么之类，他很坚持他要给我他的
名
片，
对，
他名片真的很有记忆点，就是后来他拿出来他超用心，他名片是磁铁，然后他磁铁上面全部都是龟岛漂亮的风景，
有金沙，
对，有金
沙，因为龟岛的原海其实是可以跟金沙共游，
然后像是四五月的时候有很多浮游生物就会比较容易有机会遇到金沙，所以他就把龟岛的还有那个龟岛漂亮的风景印在他的名片上，然后又是磁铁又实用，就是你就真的不会忘记他，
就到最后我们每人拿了三张一开始我们就说这个年头没有人在拿名片、
啊、
就是给我们赖就好，
对，
他就说 no 他就一定要去拿，
对，
结果后来我们每个人拿超多张扫货
对，
我们还是有很多有趣的行程，虽然说我们时间是非常赶的、我们刚刚说嘛，我们参加了几个很有意义的当地规划的呼应了这一次主题关于环保相关的一个行程、第一个我觉得讲一下潜水近海
哦、
我跟你讲我真的没有在台湾近海过，
这我很惊讶，为什么？
我也蛮惊讶我为什么这样
哦，因为我可能很常在台哦，我是小琉球海洋志工队，所以我们如果我在岛上有时间的话就是我们每个礼拜搭，
每个礼拜都在近海，
对啊，小琉球海洋志工队就是每个礼拜除了暑假的旺季大家不会之外，就是岛上的一些业者们每个礼拜三会下去近海捡垃圾，已经十几年了，而且他们是也是自己做
自发性，
对对对，所以当我看到龟岛给我这个行程的时候我就有点confuse， 想说有必要去别人的地方近海吗？台湾我们也很常捡，但我听到你就是没有在台湾捡过垃圾，所以我也是蛮好奇，
真的很抱歉，我虽然有摆钱的资历但是都是在玩乐也没有付出但是我这次终于在那个龟岛尝试了第一次的近海行程，所以对我来说那个东西是很新鲜，所以我就发现我带
的是什么，
我带的装备哦，就是手套是一般潜水就会带，但是呢其他该有的我都没有
哦，我有从小琉球带我们近海的剪刀去，
对，因为剪刀我就想说你身上就有剪刀，所以中间我们还有一个影片是我跪在那边发现了一个渔网，然后想要把它从那个珊瑚礁上面解救下来，可是呢没有办法，可是不怕扯断珊瑚礁，结果这时候就一直跟你打 pass 什么剪刀请支援剪刀
对，
我们就这个影片，其实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觉得蛮意外，是来近海的这么多外国人啊，就是大家都是从国外来，然后大家都来参与近海，那我们是受邀去参加这样的活动，那其实我对其他人的身份是有一些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想要跑来这里近海，
而且还花钱呢，
对，而且我不认为台湾的观光客会想要花那么多钱去别人的岛上面
帮别人捡垃圾，
对，潜水是去捡垃圾，
但我们这次就遇到一个很特别的小姐姐，对不
对？
对，
一个日本的小姐姐她其实那个形象非常
日本正妹，
对，她正妹，我们从一开始开就是那种就开幕式我们就在注意她，结果一直到近海那一天发现哦，他在同船，然后接下来他们不是为了要分组吗，
而且他是潜水教练哦，
对，预文的时候他居然说我是潜水教练，我们就说哦，小姐姐看起来非常的嫩，
然后我们想说是不是
其实很厉害，
对，然后我们想说是不是要去冲绳跟他可以请他找我们就是做方代发，我们请他帮我们就是带潜
水去旅行，
对对对，
去玩，结果他就说哦我会介绍别家给你们，然后我就理解了他居然在冲绳做的是 NGO， 就是海洋保育，然后每天都在近海的一个 NGO、
IG 上只有垃圾，
对对对，你知道你去看 IG 小姐姐的美丽的脸不一定会出现，但是每一张照片绝对都有垃圾，
然后我们都说如果要撩小姐姐的话是不是要说我是垃圾你可以把我捡走吗，
对对对，因为本团有一个弟弟对于那个日本姐姐真的是觉得很喜欢，我们就一直说我们帮你想好了告白台词，
对啊，
就是请把我捡走，我就是垃圾你整天都在捡垃圾，因为那个小姐真的就是哇捡海费的 NGO 欸，
可是他其实有点像公司，他是有就是所有跟他去捡垃圾，因为像 NGO 台湾可能就会想象说是不是我去捡垃圾不用付钱，但是他在冲绳做的事情是你要付钱跟他去捡垃圾，你看他的官网上面他有收费的，所以我觉得很惊讶的事情是
那这是小姐姐长得正 啊小姐姐长得不正到底谁要付钱去捡垃圾，
但是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就是这些你付钱，这其实早很多年有流行过一些志工旅游在其他的国家，
对，比如说柬埔寨什么的。
对对对，那现在其实这种近海捡垃圾有点像志工旅游的形式，但在台湾可能大家因为我们台湾人真的是非常热心，所以很多的近海啊近滩的活动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可能比较难想象说，哎，谁要花钱去做这件事。那我们这次船上有蛮多就是不同国家的，来自不同国家一起捡垃圾嘛，那也有包括就是带我们的这个人这个团队，他们也是专门有在做这些近海的事情。然后我就问他说，欸，那是不是就是特别是外国人才会想说来参加这些近海的活动？他说其实不只是外国人，包括亚洲人跟他们自己泰国人也都会很乐意来帮忙。所以我觉得市场上有在更多不同的旅游商品出现，还有包括去富裕珊瑚啊这一些事情，就是等于说大家除了早期的这些去潜水旅游看美景之外，就现在有更多这种赋予它好的意义啊，去帮助海洋啊，大家还愿意就是花一点钱支持这些事情。
那我跟你分享我这次捡垃圾的心情，就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这是我的第一次嘛，所以我就有感觉到说，哎，我们的潜点到底会是在哪里？后来呢就理解了，潜点绝对不是珊瑚礁很多的地方。
哎，有啦，那里其实还不错，
还有一些，
可是不会去他们绝对去到那个就是很热门的潜点。因为我后来就问他们说，为什么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挑选我们现在去的那一个？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岛上不是观光非常发达嘛，
对，
所以在他们已经就是大家常去潜水的地方，他说很干净的，因为他们的教练都会有意识，就是如果我在水里看到垃圾，他们会帮忙带上来，
马上就捡掉了。
对对 对, 对，所以他们常去的地方是说没有垃圾。那我说那为什么选这边？他就说因为他们有接到一些通报，就是说哎，刚好之前我们去之前有一些风暴，所以他们这个区域可能相对比较容易聚集垃圾。
哦，其实是那种海湾的构造，然后比如说海流可能冲进来东西比较不容易被带出去。
还有他们也会有回报系统，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就是哪里。就是会跟他们，因为他们就是像我们这次参加活动算是泰国观光局，但是有点像他们的海洋资源部也是有一起就是协同合作，像我们在近海的时候，其实他们海洋资源部的船就在我们旁边，就是要像我们的海洋委员会这样，就是主管海洋的机关，他可能是管理海洋资源啊等等的，
监督我们吗？
没有，他在 support 这个活动，就是看我们有什么需要协助这样。
比如说我突然就是
变成海洋破坏者这样，
我突然就飞上去，
不会
突然配重不足，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这其实就是大家一起合作，才能够一起把这个海洋的事情做得好这样子。
哦，我觉得他们是超乎我想象用心，对对对。然后我就发现说，我们去的点其实是离岸非常的近，就直线距离的话，可能才十几二十公尺，真的非常
近，就是你可以从那边游到岸上的，
游是一定可以游的。那但是呢，由于那边是比较沿岸，就是比较陡，所以呢，我们往下就十米了。那但是真正其实我发现这些垃圾会勾住东西被缠住，还有很多人的垃圾掉下来。这个地方可能都是五米左右，然后我就深深的感受到为什么他说菜鸟不能来，因为就是五米左右的中心浮力其实很难控制，所以你真的是如果没有控制好你的中心浮力，你可能就是嫦娥奔月就奔走了，就飞上水面。
对，所以配重呢，如果是在浅的地方，配重就稍微重一点点，反正你可以充一点气这样子。
对，而且你自己要控制的好，不然你会真的要飞走。
所以他那时候才问我们有没有三十支潜水以上，
对，
要能够控制好你这个中心浮
力，而且你又不能太低，你知道太低你可能会拖到地上，会扬沙，然后会破坏到珊瑚，
对，你可能会压到它。然后像我看我们的导潜，就是带我们潜水的水下导游，他其实非常的认真，他很厉害。他在解网的时候，因为我们他手上有帮我们拿一个网袋嘛，
对，
就是我们要收集垃圾的袋子，
对。
然后我看到他在解网的时候，他手已经很忙了，然后他的脚是夹住那个那一袋垃圾，他就怕那一袋垃圾压在其他珊瑚上，
哦，
对，
然后也担心他就飘走什么的，
对，所以他就用他的脚是夹住。 他，
果然是专业的，
真的很专业。我想说天啊，这也太难了吧。
哥哥有
练过，对，
哥哥有练过。因为你知道中间你要一边缠那个珊瑚，其实你的身体有时候会随着这个水流啊什么的是漂流不定，所以其实你会想说我们在这么浅的地方五米，然后就要
简单吧。
对，应该很简单吧，其实真的是不简单。
对，
就是你要保护这个环境，你要做好你该做的事，而且不能够制造更多的破坏。对，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当下就觉得这有，这是有难度。
有有有，所以在台湾如果是近海的话也都会呼吁大家要有一定的支数才去参加。然后我参加这个活动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其实他们在下海之前他们的 briefing 就是他们的介绍说做得很完整，像他们的人就会跟我们介绍说什么东西该捡，什么东西不要捡。他有说就是如果说在这个比如说像我们要捡的垃圾上面已经覆盖了这些珊瑚的话，他就会建议我们可以不用捡它，因为珊瑚是动物嘛，你把它捡上来，虽然你可能觉得为了要解决这个垃圾把它捡上来，但那个动物可能就死掉了，所以他们其实就觉得你就把它留在下面就好。然后或是说像他也会给我们这个剪刀啊的工具等等的，然后你就可能剪掉可能适合带上来的部分。然后他们，我觉得他们也是蛮有趣，他提供了我们一个厨房的手套，所以你不用介意你一定要有什么工具才能够下去，就是你有任何工具都可以拿来使用。
对对 对, 对，
所以当我看到雅婷在
海里，我们在海里看到他带着，你知道，就台湾的那种各个摊贩就会带着
厨房的手套，
紫色的，对，就是那种紫色的卫生手套，然后你就想说超好笑，然后雅婷超可爱，我看到那影片，他在里面就是化身水中有功夫的人之类的，
对对对，
反正很可爱。那所以我们做这个，我其实很意外，你知道我捡到什么？第一个是我看到了别人捡到了一只大雨鞋，对，我就想怎么有这么大的东西。然后再来呢，我自己接着我找寻垃圾的方式是这样，就是我会去看，因为其实大自然是没有正圆正方或直线的东西，这就一定是人造品，所以如果我看到那样的线条我就多看两眼，想说这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圆，
蛮酷的，果然是设计师会发现的。因为我看到这个角度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趣，
很逻辑，是不是很逻辑？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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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为什么这么圆，然后或者是这个颜色怎么那么亮，
对对对，
因为
那
种反光我就觉得金属的，比如说玻璃瓶盖
啊
什么的那种，然后再来是我后来发现了一个大概直径有30公分的大圆正圆形，我想这什么呀，然后把它弄起来以后发现是一个脚踏车胎，对，所以我也是捡了一个脚踏车胎耶。
所以 80% 以上的垃圾都是来自陆地，就是它可能
是
就是冲下来的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或者不小心掉下来的，就是他们可能不是故意。然后再是我有发现我们捡到比较多垃圾的地方，其实它的岸上真的就是比较热闹的人为居住区临海，就会底下比较垃圾。那如果你我们前的那个范围如果上面是沿岸，然后整块都是大沿岸原始的植物在那边的话，下面其实就不太有垃圾。
对啊，然后所以像在台湾也是，如果是因为我们会靠东北季风嘛，所以如果说通常也是在台湾就是东北面会比较容易有垃圾，所以到每个地方其实就会受它的洋流啊或者说它的气候等等的影响，就是会
聚集。可是你知道台湾东北角要去近海真的不是普通能力哦，
我们还要有攀岩，
要百千以上要不要，
还要有攀岩的能力，
而且水流很强，而且你知道那边水的那个能见度大概是像是一个味增汤的程度，对，所以你知道
静静人就不见了，很可怕。
所以我们真的在那边的要求，因为像我的教练 Coco 他们都会去每年组织一次比较大规模的，然后最常清到的是非常大面积的渔网，你知道渔网上来都是几十公斤，我们这次也捡到了渔网。
我们这次因为尤其在解渔网的时候要更特别的注意，就是你不要硬扯它，因为像它如果缠在一些珊瑚上你硬扯它断掉了，珊瑚可能就也就死掉了这样子，对，所以这次还蛮有趣的事情是，像我自己就其实龟岛的水下的能见度还不错，大概10到15米左右。然后跟刚洪安就说，他可以就是很稳定的在那边近海，这也表示说为什么龟岛它会是一个潜水圣地，就是它周边沿岸的洋流其实没有太激烈，像我们那样太激烈，可能就不一定很适合。就是好好的来做这件事，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它周边是还蛮舒服，然后大家可以去投入这些志工活动，然后再到远海一点它的海洋生态也很好，所以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潜水圣地这样子。
那我们后面还有参加另外两个工作坊，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是我们真的超喜欢，我们在第一天的开幕式的摊位里面，我们就已经看到了那个产品。
对，
它的产品呢，一看你会觉得它的颜色，哎，被调配的很有艺术创作的那种感觉。然后实际上去看到它上面的那个字，就会发现它全部都是100% recycle 的废塑，
对，
就是废塑胶。嗯，然后当时你就已经下手，就已经采购起来了。
对啊，因为对，我比较无脑一点，我就看到一个长得很像鲨鱼嘴巴的图案，我就买了。
你就当场买起来，对。然后结果后来就发现，哎，原来我们之后有参加这个工作坊，我们就更高兴，因为就等于是我们可以参与这个东西制作的过程。
嗯，而且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我知道在台湾现在也有一些团体在做这些东西，就等于说它其实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如何把这些废弃物就是再造。但是我发现泰国这个，尤其包括红安，他们都说他这家做的颜色很漂亮。然后我们真的回来，我跟朋友研究过，跟我那些垃圾的朋友研究过，他这家的颜色真的很漂亮，所以我们在想说，他是不是跟他回收的材质有相关？因为他只回收某两种塑胶，
就是几号编号几号的塑胶，
它是 PP 跟 HDPE 的样子，他只回收这两种塑胶，然后跟。但我不确定有没有讲错，我要再查证一下。他就把所有的塑胶跟颜色，就是把它分开。
对，他会把它收集来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塑胶，它是比如说红色的瓶盖，然后透明的瓶身，或者是不同的各种颜色，他们会用那个 blender 把它打碎，把它打成小小的纸片的那种感觉。那这些塑胶片呢，他们用颜色去区分，所以我们在回收的那个工作坊的现场会看到一罐一罐一罐的都是我们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其实就是废塑胶打出来的，有各种颜色色阶，照你喜欢的颜色去配出你想要的颜色。
对，所以红安就配了一个地球色。
对，我配了一个地球色。然后我原本想要蓝一点，
我觉得很厉害耶，
我本来想蓝一点，就后来就绿色可能加多了，就是还有一点经验，我还有一点经验，
所以我突然觉得天哪，跟设计师出门玩好好。就是我如果配出来一定会很阿杂的颜色，但他配出来一个地球色。那为什么我们在岛上要做这件事？其实是我以前也不太晓得，但其实是因为基本上啊，如果是海岛的观光，它除了我们看到正面的会带来这些人潮啊钱潮啊，然后风景很漂亮啊，但其实每一个离岛，台湾本身也是一个离岛，然后台湾很多的小岛也都是岛，就是基本上岛屿发展观光的话，它也会带来就是包括垃圾啊污水啊这一些等等的问题。所以很多像我们如果在岛屿上你要吃东西，很多是物资是外来的，很难有岛可以应付这么多游客。所以像这些我们刚刚去用的这些材料，这些塑胶其实就是日常我们可能在各种度假村里面他们会用到的清洁用品啊之类的。那这些清洁用品你要再把这些资源回收物再坐船运到外面，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像是台湾所有的离岛的垃圾都要坐船回到台湾才能处理，好像每一公吨，我之前写报道的时候有每个地方不一样，像绿岛好像每一公吨要花到10000块来处理，那个全部都是人民纳税钱要处理的东西。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产生这些垃圾，但产生了怎么办呢？就要想办法把它看怎么样可以带走。以前会有比较天真的，就是我们会有倡议，就是每个人多背1公斤，就是把这些保特瓶啊或什么带回台湾。但我觉得现在这种创新创意的方式也很好，他就真的把这些塑胶重新做成一个漂亮的商品，然后你可以当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纪念品带回台湾。像我就带了一个类似快扣夹，然后他们还有很实用的那个
造盘，
造盘，
开瓶器我非常喜欢，
对，非常
实用，我回来就马上用起来了。
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你要实用又好看，大家才会觉得真的有用。然后他们在岛上如何收集这些材料呢？你不要想说这些东西好像很难收集，其实他们要透过好几个方式才可以，就是把这些东西都不要让它变成垃圾被丢掉嘛。所以他们像他自己，就我们去的那间店，他自己门前就是回收站，所以如果你有这些塑胶瓶啊你要回收的就可以拿到那边给他。那他们好像在岛上也有几个回收站，就是固定会回收的。那跟另外他们可能也会跟岛上的一些资源中心合作，就是可能去买人家的资源的回收的这些材料，然后来给大家做游程的这些商品这样。
嗯， 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用心耶，
嗯，就想办法把这些垃圾减少这样。
而且我觉得他们在做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比较之前的印象会想说，哦，这种资源回收做出来的东西会不会就觉得
就还是垃圾，
就还是从垃圾感浓浓的垃圾感就是比如说比如说废轮胎，如果我们把那废轮胎漆成红色蓝色然后把它变成花圃，其实你还是觉得不好看，
它还是轮胎，
对，你还是觉得不好看，你也不喜欢，对。那如果说这类的东西你把它简单的这样改，你会觉得还是有一种废物
所以我们这样比较不像废物了吧。
可是这个呢它就是有很好的模具，我觉得他们能够做到这么精密的模具我是真的很 surprised 的，因为它上面的这个模具连上面压印的字和他们的 logo 都可以很具体的呈现出来，那他们学，我觉得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发现他把那个这些废塑胶我们调好色以后倒进去，然后他就把它稍微软化，软化成一种膏状物，没有真的说很溶解啦，就是它还算是一种半溶的一种状态，所以它的颜色都还没有完全的 mix， 就是你还会觉得它有一种流体的一种状态的时候，把它挤进去那个模具里面。然后现场呢我有注意哦，就是它是塑胶然后做这种加热，那它的加热其实是缓慢的，因为我们要等20分钟以上，然后这个加热没有产生任何臭味，对，就是我就觉得，他们是在这个部分也都有是蛮注意的，因为总不能一边做
然后毒害自己，
然后被毒死
这样就不 OK 了。對對對，而且其实他还蛮用心的，就是他现场，我觉得在泰国玩这些 DIY 很棒的地方是他会把流程都拆解的非常的简单，然后我们会非常有成就感，
对，一下就得到了。
对，而且重点我们在拆那个模具最后要拆它的时候还会有像那种开箱的惊喜这样
有开箱惊喜，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我，然后那个可能我觉得是加热的时间可能还不够，
我们当实验品，对，
然后就一打开的时候我的那个非常期待的那开瓶器居然只有半个，然后大家就觉得什么，我就当然有点傻眼。可是后面其实因为它可能那个塑胶更软一点的，所以是很好压进去的，比越来越好压啦，所以后面的那成功率就非常非常非常高。
对，所以这样你就会很就是很重视说，哦，这个东西是我做出来的，然后我就可能会好好留着它，这样子就比较有一个意义在这样。
对，我觉得是真的很棒的一个那个，而且我有观察到他们的包装哦，就是如果他们是要把它拿去卖，这个东西它是在废的瓦楞纸板上面直接就盖章，所以他们也没有花钱说我，再去印个贴纸，因为很多时候你为了包装它或让它有质感，你会
又产生了
产生更多的东西，对，产生更多的垃圾，一次性的，那但是它就是用废的纸箱，然后再用线把它绑上去，就这样而已，可是就觉得哇，这个是很棒，
而且我们做的环境也非常的环保，没有冷气，
哦，完全没有冷气，哦天啊，真的，我跟你讲，那个照片我脸上真的都是汗欸，整个脸都是汗，
但是他为了要生存，因为其实做这种比较理念型的活动是相对比较难生存的，
他自己都赚不到钱了，他还给你开冷气，就是，
然后所以他在旁边又开了两家小店，
对对对，
然后一样跟他的理念有相关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方式，就是因为你真的一开始要大家做这些比较进阶的一些环境活动，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都可以愿意去亲近，可是像我们就去了一间他另外开的那个冰淇淋店，
对，
然后是完美型那种，大家可以来拍照啊这些，然后黄安还在那边玩了一个那个叠叠乐
哦，而且这叠叠乐什么做的，就是这个废塑胶做的，
超，我觉得那个游戏很赞耶，
你是不是在后悔没有买 啊
对耶
对不对，
就很好推广理念的一个东西，
对对，废塑叠叠乐，
对，
就这些塑胶，而且我觉得很聪明是你看他要把它制作成各种东西，你都要考量说，欸，这个塑胶如果再制它会不会容易断裂，会不会怎么样，
或它实用性，
对，
然后美观，
今天他就是直接把它做成一块一块的
玩具，
它就是叠叠乐，
对，然后重点是你在那个网美店里面，然后大家聊天没事就可以玩一下这些，它就真的让你就是不会让我们觉得环保这些行动好像很遥远，它其实是可以融进你的生活里，所以它的第二间店就是它开了一间就是类似有点像台湾的无数商店这样子，然后里面你可以，
哦，一个选物店，
对对对，
其实它里面有
很精美，
哦，好漂亮，那间店真的是，
那间店这两间店就有冷气了啦，
对，我跟你讲那个店真的是里面当然有卖他自己这种环保就是塑胶再制的东西，然后也有一些当地的 艺术家啦什么的去尝试、嗯、而且他们都尽可能的是运用他们手边可以得到的东西。那我觉得有一个系列我很欣赏，就是他们用海废的玻璃，因为海边其实常讲玻璃瓶玻璃罐什么的，那这些海废玻璃有些颜色，他就把它用银的镶工把它镶出来，然后再做一些设计与造型，变成了很漂亮的饰品。而这个饰品上面镶的，你以为是宝石，不是，是海里的玻璃瓶。
对，很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价钱就是没有很便宜。
对，你没有办法想象那是垃圾的价钱。但他做的是他的理念跟他的美感，让他可以有重生，所以是一个很棒的。
对，可是我觉得他们确实你要支持他们在这个地方努力的很有理想化的去做这些东西。他们当然不可能说哦，因为我没成本我就给你没成本，因为其实我们会花的钱
其实还有那个时间成本其实是很高。
对，是要支持他们的，
做这些事情的时间成本很高。所以那天我们第一天去逛市集的时候，我才会看到就买了。因为而且重点是他的东西，他们的东西不会让你觉得你是在为了支持理念而买。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一直强调实用性然后美丽，
对，
就是回到这件这个东西是真的要让你可以用的，然后你花钱不会觉得说
我只
是支持他，
我好像在捐钱。
对，因为这个东西、
哦、买了一个垃圾，不会这样子，
那个东西就只会花一次。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哎、嗯欸，我喜欢，然后或是我想跟朋友分享会送给大家的，你就会愿意花钱去支持这些事情，然后
你就会多买。
对，
然后去送给朋友。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他我觉得他们有做到这个水平。
嗯，
对，包含他们那些就是海废玻璃的饰品，哇，很漂亮，真的是水准很高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很棒。然后后来我们还参加另外一个的那个 workshop、嗯、我觉得也很特别。它是那个就是
Ben's Diving Resort 里面的一个他们手工 DIY 的活动。
他们为什么教这个 DIY？ 因为他们整间饭店所有客人用的洗发精、沐浴乳，然后润丝、
嗯、
然后包含洗手台上放的手工香皂、
嗯、
全部是员工自己做的。而且他们自己做的材料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比如说他如果需要柠檬啊、莱姆啊、橙子啊的那种皮，一些香精的一些味道，他们是直接向所有的岛上去搜集。因为大家都在做饮料，大家每天都有一大堆柠檬皮，然后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收集来作为他们的材料、嗯、我就会觉得哇，怎么可以做到这么透彻。
对，而且一开始我这回来还真的有跟朋友讨论过，想说我们台湾应该有很多在做这些活动。
嗯，
那你想想看，如果没事叫你去做一个沐浴乳，然后你会想要把它背回来吗？
重点是我们从龟岛背回来了。
对，因为我们洗过，然后我们觉得很棒。
而且你知道重点是我们还在那里面加蜂蜜。
对，
蜂蜜自己这样亲手加进去的，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住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已经洗过，你就觉得哇不错，
是感觉是很好的。
对，才会想要自己背回来。很重
对，超重。因为一瓶就是一公斤
哦，对
对啊。
对，可是当你自己 handmade 手做然后又好用的时候，就会想要把它背。
而且我们参加那个活动，它其实有提供给我们食谱。
嗯、对对对对，他怎么样做
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材料在那边，然后怎么做，他其实是有写给我们的。
所以我觉得泰国在做这些事情，其实他的细节是很细，像就是这其实都是设计的一环，就像是我们在住这个饭店、嗯、我们体验到了，然后我们去做这件事情，你才会觉得说我把它带回去是有意义的、
嗯、
如果我今天不是在这个饭店里体验了他们的这些理念，他们做的这些事情、
嗯、
要你在马路上参加一个这个活动，然后你把它带回来，你可能会觉得
哦太重了，我不要，
可能连参加都不想参加之类的，
就 不会想要做。
对，然后我们去这间 Ben's Diving Resort， 它很棒的事情是它大概也做了很多年关于这些怎么样把废弃物啊再制啊这一些的事情、
嗯、
像我看他们很多的有一些报道，可能八年前十年前他们就已经自己有一个富裕中心在做这一些、嗯、就像刚刚洪安讲到的是把这些果皮啊这些重新再制。然后像他们因为岛上小岛其实也很缺水、
嗯、
但是岛上有这么多的度假村，然后这么多尤其又跟潜水相关的度假村，每一个人都要有很大的泳池、
嗯、
所以他们的水呢其实他们也有在做一些循环再利用等等、
嗯、
然后像我们吃的，我那其实每天早上吃他的那个早餐的时候，除了我们是鸡蛋富翁之外、
嗯、真的真的
对，就是在泰国你就可以一直吃蛋这样子、
嗯、
然后我看到生菜就觉得它很漂亮。你有注意过它的生菜吗？
对对对，有。
对，然后后来我们不是去做了这个 DIY 旁边其实就是它自己的小农场、
他们自己的菜园。
对，所以你就会想说，因为 在小岛啊，很多东西其实都不是像我们在大陆型的地方可以感受到，或是台湾本岛可能比较资源会比较多，可是像这种小离岛，你很多水啊、电啊、食物啊、资源都是要送来，这些碳足迹都很高。
嗯，
可如果他们有自己的农场，可以然后种这些东西，那一方面又可以鼓励在地人就业，那也有帮助到当地的环境，
嗯，
然后又可以让消费者吃到比较健康安全的食物，它整个这个循环是很棒的这样。
我觉得 Banff Diving Resort 真的是做到了一个极致的境界。
对，你很难想象潜水度假村可以做成这样，它不就是一个潜店吗？不是，
对，他自己其实那个区域就是岛上，他是岛上最大， 我研究了，我觉得好像是，
对对对，
真的是非常厉害。所以我其实自己是会想要再安排行程，
嗯，
去这个地方入住这里。而且你知道他，我认真查过了房价哈，他，
嗯，
的房型
很亲民。
我跟你讲他要什么有什么，就是我们一般如果是要去潜水，我们可能会想说我以潜水行程为主，我也没有要住多奢华啦，就是干净就好。它里面有背包房，欸，
有，
而且你知道重点是只要你是学生的话，它的房价半价，
嗯，
所以如果背包房一床300，欸，这打折一半哇
哇
完全没压力了。
而且在那边潜水也是台湾打折大概八折九折左右，就比台湾便宜一些。
对，然后再来是如果你是想要住比较好一点的房间，或者是你是哦一群朋友去，你想要有中间的房间 Deluxe 的那种等级，可能台币不用2000块就有不错的房间，
嗯，
还行，
房间都蛮大的。
对，蛮大的，嗯，然后再来是它的，因为它整个占地有点广哦，
嗯，
所以它最高处的地方
我们在里面要坐那个高尔夫球车，
对对对，
往来
要人家帮给我们载一下这样。然后到了最高的那种山顶，它在那个最高处呢，因为 view 非常的好，然后所以它就是有做这个 family villa，
嗯，
跟，private pool villa， 就是它的私人泳池的 villa 在那个最山顶的地方，
嗯，
但是那边呢房价就是一间房，因为等于是你有自己的客厅有自己的泳池，那房价就破万了，
嗯，
对。那但是你就是告诉我们说，欸，我们所有朋友可以住在这边，你想要奢华的你就上去奢华，你想要便宜的你就在这边便宜，大家住在同一个地方，
嗯，然后重点它的理念都一样，就我们可能都会使用这些。 对啊，
对，
就很喜欢，
很棒。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一间就是，而且哦，后来我才理解发现这个 Banff Diving Resort 的老板，
嗯，
他就是这一次龟岛的主要的这个提倡人，
他是那个龟岛旅游协会的，算是他们的头头这样子。
对，他就是，嗯，自己在这边生意做得大，他也觉得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嗯，
要带领龟岛其他的店家，他登高一呼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些事情好不好。所以其实今年聚焦龟岛2023是第二届了。
对，去年已经有一次。
对，我就越办越好。
嗯，然后所以像今年6月8号的那个世界海洋日，
嗯，
日本的小姐姐她要专门从日本带人去龟岛近海了。
真的假的？我真的觉得很佩服，欸，就是那些人不但花钱在冲绳近岛，还要花更多钱来龟岛近海，
是不是很令人佩服？志工旅游，志工旅游。
对，我觉得很棒。
对，然后像我们这次参加那个手作的 DIY， 我们做了三个嘛，
嗯，
一个是清洁用品，然后一个是沐浴乳，还有一个是
肥皂。对，
然后你回去检查照片的时候，你不觉得它那个环境塞得很厉害吗？
美啊。
对，就是我们两个真的只是参加活动，并不是拍节目，哦，
看起来像在录制节目。
对，啊，
在电视节目。
就是从一到他给我们的这些饮品，然后还有包括他那个工作人员的服装仪容，然后跟整个环境的设计，
嗯，
让我们都很好拍照，很好，很有成就感，然后很好，可以很容易做成这些东西带走。所以我觉得他整个这个氛围跟设计是非常用心，
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到了，真的非常知道说我要做好的事情，但是这个好的事情如果我不懂得行销，那是推广不了的，
嗯，
所以他也很知道我要做这么好的事情，我还要用一个更好的形象来包装它，
嗯，
那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境界，就是我知道怎么去包装这些事，让你们可以完全不抵抗的就可以，哇，我也想要做这件事情，我也想要一起参与这个环保的行动。
然后像我们那个肥皂做的很像蛋糕一样，超美，
哦，很美，真的美。
而且我回来有洗，你知道我们那个肥皂不是用咖啡渣吗？
对，
那咖啡渣就 自然的有磨砂的效果，
有点，对对
对
对
啊，所以我就觉得，哎，欸，这整个这个循环跟设计也很好玩。然后像我们在等一些等东西弄好的时候，旁边就是他们的那个桑葚果园，
哦，
所以我们就里面采桑葚，
直接采桑葚开始吃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就让你会觉得整个环境很棒很轻松，然后也很自然的去体验这些所谓的环保，而不会让人家觉得很有压力。
对，所以我觉得龟岛这个地方哦，除了就是当然我知道一般的观光客他可能不会花钱说哦，我专程也要去跟你一样，我也要去做
志工旅游，
对，志工旅游，我也要去花钱去捡垃圾，或者是我也要花钱在那边做一些塑胶回收的东西，你可能不是这样想，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是说这个岛上的人是非常努力的在做这些事，而他们做完这些事之后给我们一个很棒的环境。
所以你记得那时候就是泰国观光局的副局长，他在这个记者会开场的时候，他其实都讲了说，他就讲说他们龟岛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然后就说哦，因为在疫情之后他们希望重新打造龟岛的旅游品牌啊，希望大家用绿色旅游的角度来认识龟岛啊，然后他讲到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说就龟岛不是只有美丽漂亮的风景，大家不是来潜水啊这一些，他说龟岛最重要的还有岛上的人，然后他那时候一讲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意识到说他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可是当我们体验完这些活动，而且泰国他也不真的say好，他给带我们活动的这些人其实就是他们一般的不管是潜水教练啊，然后或是店里的员工，
对，
所以他让我们感受到的氛围就是这些人真的觉得保护这个岛是很重要的，
他就是在地的，
对
对对对，真的，
就觉得那个整体的氛围非常的舒服。然后像我有朋友也可能十年前在这边就是待过潜水，在这边工作过，我问他说那你喜欢龟岛吗？因为我想说他现在是在台湾工作，然后他没有再回去，我想说是不是龟岛没有很好或什么，然后他居然说龟岛是如果以后他退休他会想要待的一个
啊，太浪漫了。
对，就是他说在龟岛会让你觉得自己不像是一个外人，因为岛上其实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人，然后大家都很像我们这次近海不是也是世界各国，我们有那个泰国啊日本啊还有欧美，应该也是各国，只是我们都没有问他。可是你不觉得，然后我们最后不是还在岛上在船上玩，说教大家什么讲我爱大海這些，
对，各国的语言大家喊出来，
对，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国际化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遥远或复杂，就是你走出去然后你可以看到大家在做什么，然后互相学习，然后交流成长，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氛围。所以到龟岛这个地方，如果大家会有点担心就是自己的语言能力不好是不是不适合去这么难以到达的地方，其实不会，你记得我们的饭店里面都有中文字嘛，所以它是简体的
对对 对, 對，其实是这个地方是非常亲民的，
对，然后他们
喜欢海岛生活的话，
然后他们也有一些中文的潜水教练，所以其实大家去这里虽然需要一些语文能力，但我觉得可以很好的感受到这里的自然环境跟人亲切的感觉。
我是打算之后应该还是会再回去，然后我自己的规划是我应该还是要住在 Ben's Diving Resort， 因为它真的很环保我就住在那边很棒，而且它房价真的是很划算
很舒服，
然后我要参加他的 fun diving， 然后我希望我可以去比较外海的地方，因为他们真的就金沙，我看他们的 IG， 哇，上面超多跟金沙共潜水的那种影片，我就美呆了，我天，其实我在真正踏上龟岛之前我并不知道这边还有金沙
对，而且大家想说龟岛是不是有很多海龟之类，
就没有，
因为那个对，因为那个龟岛那个 Kotao 的意思是龟，海龟，龟的意思嘛，然后我们真的这次潜水没看到，然后我就问我朋友，我说那你们在那里很容易看到海龟，我们唯一是看到的海龟，你知道你有印象我们唯一一只看到的海龟在哪里吗？在岸边，然后一尊石头做的海龟
啊，那个不真的
对，然后我朋友说他们那个就是他们有教练大概也是潜了300潜之后才看到一次海龟，所以
看海龟我们还是去小琉球
对对 对,
对，
所以在那边，但我们在岸边就看到鲨鱼啊这些，所以
他
的环境其实不错，
是很棒的，而且你要想那个水是多干净，可以在山上看到海里的鲨鱼，
对，很清澈，然后那个鱼苗你就会看，连鱼苗都看得到哦，
对对对，真的是蛮厉害，所以我自己是还想要再去，然后想要体验它比较厉害的潜点，因为毕竟这也是全世界发烧最多的地方，对，然后再来是就算你没有真的要玩潜水的话，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度假很好的地方，就是包含了它有很棒的一些住宿点，然后非常好的餐厅，viewpoint， 就是
像我们去 viewpoint， 你有知道它有那个瑜伽课，我觉得在他们那些很漂亮的
这么美的地方，
对啊， 就是所以是还蛮棒，岛上有很多，然后还有泰拳之类的也可以，所以去那边其实蛮多活动可以做，因为西方人太常去那里了。然后他就说他们的那个餐厅很多也是道地的外国菜，因为很多外国人移居那边
哦，所以就意大利人就开了正统意大利菜餐厅这样子的。
对啊，类似
我非常想再去，嗯，对，而且旁边还有苏梅岛嘛，
嗯，
对不对？苏梅岛其实就是一个纯度假的一个地方了，就是很多人去苏梅岛就是订一个好一点的饭店，你喜欢的风格，然后在那边，
嗯，
然后就 relax。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其实苏梅岛加龟岛，嗯，直接排7天8天，
对，可以排越长越好，或甚至如果你是像我们一样自由工作者，我觉得龟岛也是一个很适合，就是，
直接在那边 long stay 耶。
对对对对，我们不是很多 viewpoint， 我看到很多外国人都是这样啊，他就带着他的电脑在危险的山壁上，然后我给我朋友看照片，他就说他不会担心他的手机或电脑掉下去吗？
而且我跟你讲，重点是什么？那边网络蛮好的，
非常好，
对，网络速度很快，
对，没有问题哦，所以大家可以去那边，那个，
我们已经帮大家找了这么多去龟岛的理由。好，希望大家呢，如果你在安排下一次的泰国行程的时候，如果你想去感受一下泰国的海，我会推荐除了那些非常夯的那些点以外，我觉得苏梅岛、龟岛这个区域欢迎大家来，
非常值得。
好，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红安，
我是小莫，拜
拜，
拜
拜。